了，就带他到安提柯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柯，来中有一位名叫阿加布，站起来，藉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克劳帝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读经完毕。
弟兄姊妹早晨，我初头都有少少担心咧，今日我会唔会得我一个对住个录影机嚟到讲道咧？吓，不过都感恩见到坐在里边好多弟兄姊妹，起码即系都有面前六位啦。我感恩都能够即系亲自见到大家，所以咧都虔诚嘅祝福与你哋大家同在。同样我都即系同喺屋企里边受我哋敬拜嘅弟兄姊妹都虔诚嘅平安咧，都与你哋同在。因为喺屋企里边咧，都系我哋一个敬拜嘅地方啊，所以因为敬拜系无分疆界嘅。我哋一起祷告啊！赐人平安嘅主，我哋嚟到你面前去领受你嘅恩惠，我哋要献上感谢。所以求你与我哋同在，喺纷乱不安嘅日子里边，你嘅灵加倍去帮助我哋。去坚固我哋，以致我哋里面有属天嘅平安，以致我哋能够喺我哋嘅岗位上面去尽忠去谨守。愿你亲自帮助我哋喺今日嘅敬拜里面与我哋同在，喺你嘅话语当中赐我哋亮光，圣灵引导我哋。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相信好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咧，我哋教会嘅前身系叫做乜嘢啊？安提柯国际教会，位置咧就系喺依家嘅 Thailand 嘅 coast 对面，大家都知道有个小教堂。咁后来咧，我睇翻教会嘅文献啦，就后来因为咧地方唔够用啦，人多咗啦，咁咧就需要分拆成为两间独立嘅教会啊。咁一间咧就系呢个南区国际教会啦。咁依家佢哋仍然喺呢个地址里边去聚会嘅。咁另一间系边间啊？就是我哋啦，就是我哋布里斯本华人宣道会。咁圣经里面咧，其实都有一个安提柯教会噶噃。咁呢个教会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教会嚟嘅。咁虽然佢就冇譬如哥林多啊、以弗所啊呢啲教会咁出名。点解咧？因为保罗冇写过信俾佢哋啊嘛，所以你睇唔到有安提柯书呢一样嘢。但系呢间教会咧，却系差派保罗出去宣教嘅一个教会。即是他差保罗出去的。而新约圣经里面你看看亦都几乎只有安提柯这个地方教会呢，是去到后世都有不同的教会呢是借用他这个名字做教会名的。所以你找不到哥林多教会的，在这里这里我想不会有教会改自己做哥林多教会。但其他很多教会呢，你比如我们以前 Brisbane 就有啦，我们啦。美加都會有你找到安提柯教會這個的名稱的，所以很特別。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看一看安提柯教會對它一些特別的地方，還有呢去看看當中一些人物，他們怎樣去履行大使命的吩咐，怎樣去回應福音那個的需要。門徒雖然领受了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要使万民作他的门徒。主耶稣呢，也都在他临升天之前呢，再三叮嘱门徒呢，就是要怎样，要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去到天涯海角里面去为他作见证。这个耶稣很清楚给他们的吩咐。但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门徒对这种跨地域、跨文化的宣教工作呢， 似乎好似唔係好好熱衷咁樣。所以你發覺佢哋初時咧好多都係大部分都只係留喺耶路撒冷呢個地方裏邊去傳道去工作。嗱，可能就因為佢哋冇出去啊，神會唔會就係因為咁咧而容讓一啲逼迫去臨到佢哋身上，去迫使佢哋離開耶路撒冷呢一個安舒區？所以我哋睇到，自從使提反殉道之後，教會就遭受逼迫，門徒就被迫四散。同樣佢哋就要去到唔同嘅地方裏面出去了。經文話咧，佢哋呢啲門徒離開咗耶路撒冷之後，佢就沿住呢個海岸嗰個腓尼基呢個地方咧，一路去進發。咁有啲就過海去到呢個塞浦路斯嘅地方，那個島裏邊啦。有啲咧就繼續北上，去到今日我哋所睇到安提柯呢一個地方裏面去聚居。原來安提柯呢個地方咧，都係當時個世界裏邊咧都幾聞名嘅。佢係當時羅馬帝國第三大嘅城市，係僅次於呢個羅馬啊，同埋呢個嘅亞歷山大。咁因為佢你睇到佢位置啊，其實咧即係位處喺呢個海陸嗰個嘅交通樞紐嗰度。咁以至咧東西方嗰個貿易啊各方面咧都係經過呢一個地方。所以咧，因此亦都成為咗唔同嘅種族、唔同文化個匯聚嘅地方，就好似今日我哋香港啊，或者呢啲咁嘅國際都會。當然呢啲地方就唔少得猶太人啦，即猶太人都好多都會去到嗰度。所以安提柯喺當時嚟講，亦都係巴勒斯坦以外最多猶太人聚居嘅外邦城市之一。所以咧，我哋睇到安提柯有呢一個嘅背景，或者嗰個周邊嗰個情況。嗰啲從耶路撒冷出走嘅門徒，除咗帶住隨身行李之外，仲帶住乜嘢啊？帶住耶穌基督嘅福音。但經文咧好特別提到咧，就係話呢班嘅猶太信徒，佢哋唔向別人講道，只係向乜嘢？只係向猶太人講。我哋睇到某程度咧，就反映呢啲信主嘅猶太人，可能喺佢哋嘅觀念上邊咧，仍然係未能夠破除猶太人同埋外邦人之間嗰個嘅界替，認為福音只係俾猶太人嘅，外邦人咧就即係企埋一邊先啦，即係可能佢哋都有呢啲嘅觀念。因為如果你睇聖經《使徒行傳》第十一章，即係呢今日嘅經文前半章咧，就提到啦。當時有啲人咧係唔滿意彼得點解你會同外邦人一齊食飯嘅？哇！即係食餐飯都俾人篤喎，真係。咁於是彼得咧就係解釋，佢話因為佢係領受咗神嘅意象，吩咐佢要同呢一個外邦人家庭哥尼流咧去佢屋企裏邊去探望佢哋。咁結果點啊？結果咧就係佢哋一家都信咗主，並且咧即時咧領受咗聖靈嗰個嘅洗啊！咁當時聽到呢啲解釋，嗰啲門徒咧即係個個都好似先至恍然大悟啊！乜原來神真係會賜恩俾外邦人嘅咩？咁真係～即係好似一個大發現咁樣喎。所以經文裏面嗰啲嘅猶太人，佢哋只係向猶太人，即係猶太信徒，佢哋只係向猶太人傳福音咧，其實一啲都唔奇怪，因為可能佢哋好多都有呢即係呢班人嗰個嘅觀念。但係當中咧就有啲塞浦路斯人同埋古利奈人咧，佢哋就打破咗呢一個封閉嘅局面。就是他们向希腊人去传讲福音，又或者向那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福音。这些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的身份都有些特别的，我们需要留意一点。他们可能本身是这两个地方里面的原居民，就是本地人来的，但也都更加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也都有一部分就是那些是侨居在这两个地方的犹太人。即本身佢哋猶太國籍嘅，猶太裔嘅，但係咧佢哋就居住喺嗰度一段時間，所以慢慢咧就成為咗嗰度嘅人，都有呢啲咁嘅可能性。呢啲僑居喺外地嘅猶太人咧，佢主要都係用翻佢哋當地或者當時嘅世界最通行嘅語言就係乜嘢啊？就係希臘話啦，希臘話嚟到溝通，就好似我哋今日華人教會華人嘅移民子女一樣啦，佢哋滿口都係乜嘢？都係英文。类似咁嘅情况，咁呢啲塞浦路斯人同埋古利奈人信主之后，可能咧都系因为逃避逼迫嘅缘故啦，咁啊不约而同地就向住呢个安提柯呢个地方咧里边去进发。 咁而呢班流落异乡嘅寄居者，原本可能只系谂住啊，揾一个安身嘅地方，可以咧，即系喺嗰度落地生根又好，可以喺度居住又好。但系却系因为咁样咧，因为佢哋呢个行动，呢、这个迁移嘅行动，就造就咗向外邦人传福音嘅机会。传统犹太人又或者传统犹太信徒，佢对于跟一啲外邦人接触咧，其实一路都有一啲嘅心理障碍，即系唔容易嘅，更加遑论咧要佢哋去同佢哋传福音啦。这个我哋都可以理解。但系呢啲塞浦路斯同埋古利奈嘅信徒咧，佢系好容易就可以接触到嗰啲同声同气啦，又或者文化差唔多嘅一啲嘅所谓希腊人啊，或者其他外邦人。经文话他们去到安提柯都向希列人传讲主耶稣，又或者有些翻译呢，有些古卷的记载，就是他们同那些讲希列话的犹太人传福音，就表达出他们呢，就是传福音就好像一种很自然很理所当然的行动这样，去到那里结识了那里的人，就同那里的人传福音。经文跟着就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好多。但其实从他们在耶路撒冷遭受逼迫，以至到他们去到安提柯避难，整个过程里面，我相信主都同他们同在。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因为他们愿意顺服主耶稣的大使命的吩咐，同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去分享福音，圣灵就给他们有足够的恩赐和能力，以至到能够带到更多人信主。这个就是当时他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同在而起出那个福音的果效。所以当我越看这段经文或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就越发觉跟今天我们一些所谓移民的教会的情况呢，有些类似的地方。我们这些即所谓第一代的移民在座里面很多，就好像当时这些犹太人犹太信徒，咁可能我哋因为语言啦或者文化嘅关系咧，未必能够喺呢个地方里边同即系好自然咁样去同本地人啦或者其他种族嘅人咧去分享福音。当然理想地我哋需要即系尝试去打破呢啲嘅障碍啦。但系假如真系做唔到，真系有个难处，我哋都明白。但系我哋仍然可以点啊？可以揾嗰啲同我哋同声同气嘅人去分享。呢个我相信我哋即系每人都做得到。唔会因为语言障碍嚟到限制咗我哋同人分享福音。咁至于我哋嘅仔女，即係一啲所谓信二代啦，佢哋就好重要啦。佢哋喺呢度长大，佢哋喺呢度成长，佢哋讲嘅语言就係呢度嘅语言。佢哋嘅身边嘅朋友多数都系本地人或者其他种族喺呢度成长嘅人。所以佢哋自然就可以更加流畅地去同佢哋沟通。咁所以我哋作为家长，我哋可以点啊？我哋可以鼓励佢哋作呢个福音嘅桥梁，将耶稣介绍俾佢哋嘅朋友，鼓励佢哋咁样做。作为海外嘅华人教会，有时咧无可避免地，可能我哋会侧重咗喺即系所谓一啲华人嘅福音工作，而忽略咗本地人或者一啲其他种族人士嘅需要。即使有弟兄姊妹或者有我哋嘅子女，好想向本地人传福音，但系教会依家我哋嗰、那个即系好多好多华人教会嗰个嘅环境或者嗰个配套，却系未必能够造就到或者有利于佢哋呢一啲嘅对外福音工作。举个例譬如有年青人带咗一个澳洲朋友，即系佢想带一个澳洲嘅同学仔翻教会，但系呢个朋友。这个同学一听到哇 ,Chinese Church, 华人教会，不是啩，即是 no kidding, 即是可能他都有这些的障碍，有这些的想法的。所以其实教会可能我们都需要即是想一下，思想一下，我们可以怎样调整，怎样调教我们那个 的方向，或者怎样去调整我们一些 的可以控制的范围，以致我们不会成为我们向华人以外的群体传福音的障碍。这个我相信在未来日子里面都值得我们 BCC 继续在这方面去探索和探讨。 因为在未来日子里面，可能我们的第二代，我们第三代就要承接起教会那个福音工作，到时他们怎样去跟他们身边的人去传福音，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现在去未雨绸缪，跟他们 去安排好这个地方能够承载到一些本地人或者其他种族的人。这个或许都是就是跟弟兄姊妹一起去探索，一起去祈祷，看看神怎样带领我们。因为传福音是不应该分种族。安提柯这一场的报道运动，就是由这班逃难的犹太人、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去展开。很多人因此而信主，而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去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安提柯和耶路撒冷中间有 很多往来的，即是无论流动人口或者一些经济活动，以至到安提柯所发生这件事情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去耶路撒冷教会的群众当中。你想想耶路撒冷的信徒听到之后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反应的，有些可能会抱一个怀疑的态度，认为哇他们即不应该跟外邦人走得那么近的，就好像刚才刚刚说到彼得即那个事件，即有些人连彼得跟外邦人吃饭都不满意的，可能当中都有些这样的想法。亦都有些可能呢 有些人就、哎、觉得不放心，哇他们在这里搞什么鬼呢，即会不会搞乱档呢，即有些这样的担心在里面。但我更加相信呢，有些人亦都有相信都有不少，就是呢能够为他们高兴，为他们感恩。但是无论会众里面有什么反应都好，我相信他们都有同一个想法，就是说、哎、那里一定是有些事发生，而我们是不可以不理的，我们一定要 去了解一下发生什么事。于是他们就怎样有个行动，就是差派了一个代表，就是巴拿巴去到当中，去到安提柯里面去了解一下发生什么事。留意一下他们就是听到一些风声，知道少少当地的情况，知道有些事发生，心里面就有个催动，然后就促使一些行动来到回应，就是派这个使者去到当中，了解又好，支援又好，帮助又好，而不是呢翘埋手在这里冷眼旁观，看看你们发生的，就是看看你们怎样先，就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今年呢，我们教会都是大家讲过了，我们宣道己任嘛，年度的主题，而我们呢就会分阶段学习这个宣道六法，宣教六法啦。而头两个月我们学习什么呀？就是学习学习咯。学习就是我们这两个月的一个的副题。但这里所讲的学习不是单单是指一些知识啊或者技能上面那个的学习，而是更加指导呢是透过不同的途径去了解其他的地区，或者一些其他的所谓宣教工场他们的状况。例如当地的环境是怎样呢，里面的属灵气氛是怎样呢，当地的人他们多数是信什么的宗教呢，里面有没有宣教士在这里呢，如果有的时候他们的近况是怎样呢，他们有什么的难处，有什么的需要，我们可以去为他们祈祷。当地的事工的发展情况是怎样，有什么的缺乏，或者神怎样保守和带领里面的事工，又或者有什么令人鼓舞的见证可以帮助到我们，去鼓励到我们的呢，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宣教事工上面，在学习这个范畴里面可以做得到。所以今日呢在周刊里面大家会睇到一张好好特别嘅，就係、是、我哋琴日宣教祈祷会里面呢里面一啲嘅代祷资料啊。就係俾大家呢可以知道更多关于我哋一啲伙伴喺特别喺泰国里面一啲宣教士里面嘅情况，佢嘅近况，佢哋嘅需要，我哋都可以透过呢一个学习嘅途径去为佢哋祷告纪念。透过这种学习，我们不单止可以表达到我们对前线的工场和宣教士那个的关心，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 去清心去求问一下， 当我哋听到呢啲嘅需要，听到呢啲嘅情况之后，我哋心灵里面有冇被触动到？我哋能唔能够再行前一步去回应我哋所听到嘅呢啲嘅需要？就好似耶路撒冷教会嘅信徒，佢哋听到安提柯教会嘅情况之后，佢哋就立刻行动，就是、派巴拿巴去一样。所以你睇到今日周刊里面咧，我哋即系本月嘅金句啊，吓，即系有啲特别啊，即系唔系我哋平时读开嗰啲训令式嘅金句，而系就系用呢两节嘅经文啊，就盼望咧能够成为我哋嘅提醒，用耶路撒冷教会佢哋行动吓、啊，成为我哋彼此嗰个嘅提醒。巴拿巴虽然他是被教会去差派出去，但是肯定他是非常之乐意，甚至乎我相信他可能真的自动请缨，因为圣经描述他是什么？描述他是一个好人，是被圣灵充满又大有信心。他说好人，我们个个都是好人，但是圣经里面唯独巴拿巴一个是被圣经描述为好人，所以你知道他多好，好到咩嘅地步？所以我相信佢都系因为听到安提柯嗰个嘅情况而被圣灵感动，以致佢愿意咁样去走出去。佢之前只系听见，跟住佢就出去，以致佢能够看见。佢看见乜嘢？佢睇见神嘅真系大大去赐福安提柯教会，以致到见到咁多人信主，里面一个咁兴旺嘅福音工作。这个看到，这个看见，也都更加激发他要留在那里去帮助那里的信徒，去跟弟兄姊妹，去陪同当地 的信徒一起去参与福音工作，去建立教会，去造就信徒。这个就是他在看见里面他出来的那个回应。听到他就出去，看见他就继续留下去工作。以至到这两个原本是独即系呢个原本系独立开展嘅安提柯福音事工，因着巴拿巴嘅参与同埋支援咧，就得到一个更加大嘅果效，有更多人信主。点解？因为巴拿巴能够喺当中去兼顾到弟兄姊妹嘅心智，以致到嗰个福音嘅果效能够越发去加添。所以迟啲咧，我哋都会喺台上面听到啱啱上个月喺泰国翻嚟嘅访宣队佢哋嘅分享。我相信佢哋都同样好似巴拿巴一样，能够咧即系祝福到当地嘅一啲嘅信徒、一啲嘅工场。所以迟啲我哋有机会咧会听到佢哋嘅分享，都能够同样睇到呢一啲嘅见证。嗱，我哋睇到安提柯嘅福音工作咧系相当之兴旺嘅。而教会在质素和人数方面，我相信都有一个很理想的增长。而当教会有增长，自然就有更大的需要。巴拿巴虽然是满有圣灵的恩赐，我相信他亦是一个独当一面的领袖，但是他仍然需要有同工、有伙伴跟他去配搭，跟他一起 去服侍。同样地，今日教会里面咧，好多好多嘅事工，其实都需要弟兄姊妹一起去同心去配搭，一起去彼此去合作。因为我哋布宣系一间好讲求呢个对工啊，即系英文系 teamwork 啊，咁样嘅教会。我哋亦都好强调部门之间嗰个协调同埋沟通啊，彼此嗰个嘅配搭啊，呢个系我哋即系我嚟咗大概三年嘅时候睇到，即系我哋布宣呢一个嘅特色。就以这个礼拜我们即是出那个肺炎疫情那个措施为例，在长执会里面和在不同的事工部门里面，大家知道过去这个礼拜我们即是无论透过电邮、电话、WhatsApp 那个讨论真的可以说是排山倒海。虽然用了很多时间，又或者顶着会一路等，哇仲未有仲未有仲未有，可能即是会比较慢一点那个果效。但是我们觉得是值得的，而且事实上我们也觉得是有这个需要，是这么多的沟通。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顾及不同的事工、不同的群体，他们的状况和他们的需要，而不能够由一两个传道躲在房里面，写了一大堆措施之后就下达指令要大家去遵行。 这个不是我们报孙那个的做法。所以同样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不同的位置里面去彼此同工，互相去保卫。这个是就是我们为着报孙能够这样去同工，我们去感恩的地方。看回经文，巴拿巴呢他需要有人同他同工。因为可能他知道自己的召命呢其实不是长期会留在安提柯。大家知道巴拿巴即生即啲血里面有一个所谓宣教士的基因的。是吧，因为在往后的章数里面你会看到他就是同保罗一起宣教嘛。所以逢是宣教士他们都不会长期停留在一个地方的。就是他那么特性。可能巴拿巴都看到他不会永远留在这里。而因此他亦都必须要在他离开之前呢尽力去建立门徒，等他们可以去接棒。这样的话他就更加需要有人帮他一起去培训教会的领袖。好了，这个人有什么条件呢？需要这个人最好能够熟悉犹太的传统啦，又能够了解外邦的文化啦，他的背景呢一定要有那么上下啦，有那么上一份量啦，对圣经又有很深厚的认识，最好能够能言善辩和智勇相全，那就理想了。因为在安提柯这个大城市里面去带领教会，我想少些能耐都搞不定。好了，哇，列了一连串这些即是所谓条件，大家心目中有没有一些人选啊？你会想起哪个啊？扫罗咯，巴拿巴都是这样想。扫罗，扫罗实在是一个最佳人选。扫罗大家知道即是后来他就称做保罗啦。扫罗他初信主的时候呢，耶路撒冷的门徒都不相信他是真心悔改的。但是唯独巴拿巴这个人愿意去做他的担保人。但后来扫罗亦都因为被犹太人去追杀啦，所以呢即逼于无奈，他就即辗转返到去他的家乡大扫这个地方里面。但是在巴拿巴和保罗短短的交往日子里面，巴拿巴看到在扫罗身上一个很独特的属灵恩赐。因为他见过扫罗传福音的时候那份的勇气和能言善辩那个的能力。所以巴拿巴可能一直都在那里想着，怎样可以提拔这个保罗扫罗这个人才呢，能够帮他去发挥到他的恩赐被主去大大去使用呢。可能在这些日子里面，即是巴拿巴心里面一直都盘算着这件事情。但是来到这一刻正好是一个大好机会。因为呢大扫和安提柯距离都不是很远的。即是海路陆路都可以去得到。巴拿巴就可以亲自去到大扫里面去找扫罗过来帮手。但是话找啫，你估咁容易啊？因为唔似得今日我哋有晒门牌地址啊，有晒电邮啊，即係打个电话就知道你喺边度，或者照住个地址就可以找到。当时要找一个人要点样找啊？可能真係靠把口㗎啫。喂，你识唔识扫罗啊？知唔知扫罗住喺边啊？边个扫罗？嗰个囉，即搞一大餐可能先至找得到。所以经文呢你特别提到呢，话找着了啊。这三个字好重要啊，找着了。可能就是暗示巴拿巴其实要经过一番的功夫先至找到扫罗的。似不似我们今天教会请传道人啊，总好像要经过千山万水千山万苦先至找到。特别我们华语的牧者啦，一路我们都等候着，一路都是找着。但是我相信神会有恩典，我们一定找得到，就好像巴拿巴能够找到扫罗一样。扫罗这一匹千里马呢再一次被巴拿巴这一位的伯乐去找得到。于是他们就一起回去安提柯里面呢去彼此去判断。在里面至少有一年的功夫。经文说他们呢去教训了很多人。即是不是拿起衫袖教训你那个教训。圣经里面讲的教训是用圣经的真理，用神的说话去教导去训练去装备信徒那个的意思。所以今天我都是教训大家，不过就不是那个教训的意思。巴拿巴和扫罗可以说是最佳拍档。 而透過他們的教導，安提柯的信徒不單止在信仰上能夠建立一個很穩固的根基，更加能夠幫助他們在見證上可以很透徹地去活出基督的樣式，以致到當時的人都幫他們起了一個花名，就是什麼？基督徒。當時真是一個花名來的，即有少少負面意思的，意思就是基督黨啊，或者我們耶穌仔啊，即耶穌幫啊，那個意思，即不是那麼好 的原意，因為見他們開口有基督，埋口有基督，吃飯有基督，行街有基督，什麼都學足基督的，就來連條命都給了基督了，即這樣的意思的，對他們來說，所以就起了他們叫基督徒這個名稱。但是对这班信耶稣的安提柯人来讲，这个并不是难听的花名，而是一个很难得的美誉。因为正正是反映他们不单只是学像基督，更加是活得像基督，真正的就是主心己心。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自称或者被人称为基督徒的时候，是纯粹一个称呼啊，定是我们好像安提柯的信徒那样能够活得像基督，所以我们有这个称呼呢？所以盼望我们的生命见证呢，能够真的跟基督徒这个名字去相称，我们是学像基督的人。经文最后提到呢，有几个的先知从耶路撒冷去到安提柯里面去探望教会，其中有一个叫做亚加布的人，他就得着圣灵的启示，预言天下将会有大饥荒。根据历史记载，在主后大概四十几年，在巴勒斯坦地方里面就真的有一个，就是发生过一个大饥荒 的事件的。但是这段经文的重点不在于说，哇，这个预言很准，不是这些，就是超自然的问题，而是在于安提柯教会他听到这个信息之后他们的反应。在巴拿巴和扫罗的栽培底下，安提柯信徒的灵命都有一个很显著的成长，所以当他们听到将会有饥荒出现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竟然不是为自己去储粮食，而是去为犹太的教会去筹钱，帮他们去渡过一个仍然未曾出现未曾出现的难关。这个行动呢，其实你想想，想深一层都几匪夷所思的。第一就是安提柯教会里面呢，刚才讲的大部分可能都是一些外邦信徒。他们跟那些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信徒呢互不相识，没什么拉楞的。加上种族之间那个的隔阂呢，正常来讲他们是不会对对方即有任何的同情的。这个第一。第二就是说，先知预言到天下将有大饥荒嘛。那就是说安提柯都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噃。正常情况之下他们应该怎样，都是为先为自己打算啦。即是好像现在周围都没有口罩的时候，都想了自己先，不会帮隔离陈太搜罗十个口罩先，原来自己家都没有的。即是未必会这样做。所以在当时的处境里面，他们其实 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们竟然打破了这些常规，不去先为自己积谷防饥，反而去为一些素未谋面的犹太信徒去筹集捐献呢？其实这种就是一种出于爱的表现，是手足之间无私的奉献。他们听到弟兄的需要，他们立即用行动来到回应，同样是听到然后回应。在去年八月宣教月的时候，大家记得彭国良牧师在我们当中去分享。透过他的分享，弟兄姊妹能够认识到缅甸这个工场的情况，听到很多当地的需要。譬如说原来可以用华语来到沟通的波。又知道当地原来有很多的机构里面，很多的信徒，很多的门徒，很多 的基督徒是很渴，即是很迫切地需要装备，需要培训的。又知道海外教会，即是好像无论香港或者即是澳洲， 好多嘅教会原来有好多嘅途径，好多嘅方法可以去支援到，或者同当地嘅教会同埋机构合作嘅噃。我哋都听到呢啲嘅信息嗬。咁好多弟兄姊妹听到之后，佢真系心里边有好有感动要参与，甚至乎有啲话咧，我要报定名先。即是我不理你几时去，总之我报了名先就是我的了，霸了个位先。这些其实就是宣教律法里面学习的所带来的那个意义，就是听到和了解之后他有回应，不是听完就算。回到今天经文里面，当你整段经文去看，或者从一个阔啲嘅角度去睇成件事件嘅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由始至终神嗰个作为呢都系一环接一环，个个都系紧扣住一起嘅。从使提反嘅殉道开始，使门徒四散，福音因此而被带到去安提柯。而嗰啲喺塞浦路斯同埋古利奈嘅信徒，佢哋喺安提柯里面好进取嘅福音行动，又引嚟耶路撒冷教会的关注，于是就派出巴拿巴去前去去了解。而巴拿巴后来去到之后，看到神的工作，他就留下帮助教会，就促成了这两个原本是独立的群体，就是安提柯教会群体和耶路撒冷群体，他们之间那个的属灵连结。而因着这个的连结，安提柯教会能够在耶路撒冷教会领受了从巴拿巴以来那个的祝福。亦都因着这个连结，当安提柯教会看到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所谓属灵手足或者天国伙伴的需要的时候，知道他们将会面对危难的时候，安提柯教会他就义不容辞地去伸出援手。刚才讲过，他们曾经透过巴拿巴领受了从耶路撒冷教会给他们的祝福，今天这份属灵福气就再由巴拿巴带回去耶路撒冷教会，成为他们在饥荒的时候那个的帮助。大家看到整个的故事这样串联的时候，背后是哪一个的工作？是神的带领，是神那个的计划。透过成件事件，我们都看到神很周全的计划，亦都明白到天国伙伴之间，就是这两个教会之间那个的属灵连结，能够带来这一种彼此祝福的果效。我们感恩我们布孙都有很多这些的属灵伙伴，例如今天刚才所讲副业里面那些的宣教士，当地的宣教事工的机构都是我们的伙伴，又或者本地或者海外一些的福音的机构，譬如我们所认识的学员传道会 AMOS Compassion Compassion ICC 或者我们本地的 BST 神学院 BSF 大家很熟悉的，这些都是我们的伙伴，甚至乎其他在区里面跟我们信仰相同的教会，好似Redeemer 嗰个嘅堂会，我哋早两年借过佢哋嘅地方去举行联合崇拜嘛。佢哋冇收我哋钱喎。点解呀？佢话因为我哋系大家喺个 kingdom 里面嘅 partner， 一个天国里面嘅伙伴。我哋原来就可以咁样去同伙伴之间互相去联系，互相去合作，以至到我哋互相能够成为对方嘅祝福。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这些伙伴的呼声，听到他们的需要。而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听到这些呼声的时候，我们可以求问神，我们在当中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可以怎样去回应，甚至乎怎样去参与？所以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就是布孙的巴拿巴？就是成为教会和伙伴之间的桥梁，造就彼此之间的祝福。这个可能就是我们 每一个在神面前领受的功课，听到呼声之后去回应。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你是满有恩典怜悯，因为你对人那个的爱的缘故，你愿意人人都悔改得救。这个呼声不单止是来自你自己的口，更加是来自很多失丧的灵魂，很多未得之民，他们心灵里面那个的呐喊。主，当我们听到这些呼声的时候，求主你的灵去感动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告诉我们知我们可以怎样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给我们的恩赐，靠着你给我们各样丰富的资源去回应这些的呼声。当我们知道主耶稣你回来的日子渐近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迫切地要去回应。所以求主你再一次去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催逼我们离开我们的安舒区，为了就是回应你的吩咐，使用我们。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藉着一首诗歌，愿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的立志，快上路。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起立。
教会去服侍人，红红的心扫掉了一切欢乐悔恨，背起责任，全奉上作活祭为献给神。我决定一世靠主度日，凭主恩发掘那真我作仆人，完全更新，放下了私心己意，献给主靠近，怀着爱心祈祷，愿做救恩，完全的委身，全力委身，完全尽主份，我愿意。灵魂要震撼，全人惊火震，我愿去各地各方留下脚印，快上路，快上路，天国呼声前行。
当你听到这个呼声，我们要回应，
神与建立教会去服侍人，掉了一切冷漠悔恨，背起责任，全奉上作活祭为献给神。我决定一世靠主度日，凭主恩发掘那真我作仆人，完全身心。放下了私心己意，天天与主靠近，怀着爱心热望，全尽救恩，完全的委身，完全的委身，完全真主份，我愿意搏到钢筋满拳头，灵魂要震撼，全人惊火震。 完全的委身，完全的委身，完全真主吧。我愿意擘到扩展满天下，灵魂要震撼，全人经火站。我愿去各地各方留下脚印，我愿去各地，我愿去各地各方留下脚印，我愿去各地各方，我愿去各地各方留下脚印。
愿主悦纳我哋嘅立志，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听朝咪清仓。
咁我哋都系